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杨天成。我们现在正在研读的是由林成牧师带领的《哥林多前书》的书卷的研读。那我们今天呢，进入到第十二章。在第十二章呢，保罗讲到关于属灵的恩赐的问题。那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林成牧师。
这家教会蛮有恩赐，却灵性幼嫩。
这里的肢体滥用自由，放纵私欲，没有爱心，没有见证。
可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儿女，他的家。
借保罗的教训督责，神要向他儿女显明他的标准和心意，让林晨牧师带领我们研读哥林多前书，学习和肢体同行爱中建立神家。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辅相持，完全地奉献，用真爱付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今天哥林多前书的讲解，也非常欢迎你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这一段时间和我们在真道分解这个节目时间里一起学习主的话语。那么盼望呢，我们每一次学习的时候，我们真的都有一颗祷告的心，求主给我们明白圣经的悟性，让我们真的渴慕主的话，也让我们愿意继续的在主的真理上不断的扎根学习。好，在还没有开始进入今天的课程以先呢，好不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主，因为你把圣经赐给我们，我们也相信你要借着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相信我们不只是白纸黑字的学习，也让我们的生命，主啊，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得着造就，得着喂养。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翻开圣经啊，请弟兄姐妹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十二章。十二章呢，我们发现从十二章事实上呢到十四章呢这一个大段落，这三章经文呢，保罗都在讲属灵的恩赐。但是在这个运用恩赐的这些原则上呢，保罗用了一整章圣经，也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呢，来讲解运用恩赐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爱，这也是十二章三十一节啊，保罗在那里提到的这个最妙的道。最妙的道，那么爱是运用恩赐的一个最主要的指导原则。哥林多教会呢，如果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称赞也好，责备也好，其实都是集中在哥林多教会信徒对恩赐的误解。他们以为呢，恩赐多就是属灵，恩赐多呢，甚至就比别人更属灵，所以也会因着恩赐的不同呢，他们产生一些纷争，产生一些比较。那么保罗在这里就说明这个恩赐的来源是什么，恩赐是从神来的，还有恩赐的作用是什么，神给教会的恩赐主要的目的是什么。那么这也是很值得我们一起来思想。那今天我相信神在我们的教会可能各个地区因着情况的不同，但是我相信神也给教会，给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有恩赐。但是这些恩赐，同样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是，我们怎么样来运用这些恩赐，我们怎么样来让这些恩赐发挥得更有果效，还有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在爱的原则里来运用这个恩赐。所以接下来这几堂课呢，我们都会来针对这个恩赐还有爱这方面的运用，我们来分享。首先我们来看十二章啊，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一起看哥林多前书12章1到3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事实上，保罗在前面的三节呢，保罗先谈到的是什么叫做属灵。因为你看你的和合本圣经，这个属灵的恩赐，这个恩赐原文是没有的，有一个虚号哈。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谈的是什么呢？保罗谈的是属灵。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认为啊，恩赐就是一个证明，有恩赐就是属灵。那么从外面的这个恩赐的现象来证明一个人属灵的程度，那弟兄姐妹用这样的标准来判定呢，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用一些外在的恩赐，明显的恩赐来断定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属灵，那弟兄姐妹，这是啊非常危险。就好像我们很多人今天也有这样的误解，以为我会说方言，我会见异象，我就比别人更属灵，那这是错误的。那么保罗在这前面三节呢，事实上保罗在这里所谈什么叫属灵。保罗谈属灵恩赐以先呢，他要强调哥林多的信徒啊，必须先会分别什么呢？分别真的灵还有假的灵。保罗指出呢，这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分别是在于对主耶稣的态度。如果真的是圣灵，会承认耶稣是主；若是邪灵，则会说耶稣是可被咒诅的。那这边说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那受邪淫邪灵，保罗在这里做出一个对比哈。那么邪灵的牵引会敬拜偶像，被真神的灵所引导的感动的会去敬拜耶稣。那真正圣灵的工作，弟兄姐妹，不仅仅是灵引领人顺服圣灵的引导，更是引领人离弃偶像，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所以呢，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耶稣是主，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呢，他的意思不单单只是口头上承认，而且还包括心里相信他是主，相信他的复活，心口合一，这个才叫相信。还有辨别一个人身上的灵是真是假，除了超自然的现象以外呢，要看他信仰的内容，还有他行为的表现。所以当保罗在讲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呢，他事实上也是说，要谈恩赐，要注意圣灵的工作，就是必须让一个人会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而相信耶稣。那这一点呢，保罗在这里用三节的经文来解释，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从第四节开始呢，保罗就开始进入这个恩赐的问题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分别合一的这个差别哈。那么保罗在这里呢，用一个分别，在4到11节重复两个字，就是分别。这个分别在第4节、第5节、第6节、11节。那么另外呢，也可以翻译作一位，或者说同一位，在4节、5节、6节、8节、9节、11节。你看保罗重复用这些字呢，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哥林多信徒啊，能够掌握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如果我们用今天现代的术语来说呢，就是一种多元而且呢合一，异中有同，异中有同。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用了整章的经文呢，强调这个要点。那么保罗在这里所看重的是什么呢？用这种对比的方式哈，那么再谈这个属灵的恩赐，从灵恩的角度来看属灵的恩赐。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那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 恩赐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随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这是第四到十一节的经文。保罗在这里呢用了三个这种重复的句子哈，说明呢恩赐、执事、功用哈。恩赐呢，当我们讲恩赐的时候，那么是一讲到一个属灵的恩赐。那么拥有恩赐的人其实是神的恩典，那蒙神的恩典。这个恩赐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礼物的意思，换句话说，一个恩赐是从神来的恩典。这里所说的执事呢，执事在前面呢第三章，保罗在第三章第五节呢，哥林多前书三章五节也出现过这个执事，指的是一种广泛的使命。那么功用呢，意思是指在某件工作上具体的果效成就。那保罗在这里所探讨的这些恩赐的不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主要的目的是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啊，在教会里面神给我们的确有不同的恩赐。那么恩赐、执事和功用，刚才我们说了恩赐的来源呢，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根据我们属灵的职分，并且在教会中显出他的功用，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那么神怎么样给我们呢？是众人里面所运行一切的事，也就是在我们心思意念里面来做工，使我们所有的心思才智各方面都会向着某一个方向来追求。所以圣经说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那你注意保罗在这里又重复提到了益处，虽然恩赐有分别，但是目的是相同的。换句话说，弟兄姐妹，神所赐给个人恩赐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恩赐不是只是为着彰显自己的才干能力，看看自己是不是和别人与众不同，这个不是恩赐最主要的目的。恩赐的目的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叫人得着益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谈属灵恩赐，或者说我们在追求一些所谓属灵恩赐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说神啊，当我向你求这些恩赐的时候，是不是给我一颗心，就是让我这个恩赐，借着这个恩赐能够使别人得着益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正确寻求恩赐的一个态度。所以呢，我们应该求圣灵指教我们善用恩赐，这些恩赐是叫别人因为我们得着更多的益处。那当然最终要提醒弟兄姐妹，这些不是我们，是出于神的恩典。刚才我说了，这个恩赐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从第八到十一节呢，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呢，恩赐的类别，那使徒在这里列举一些圣灵的恩赐作为一些例子。那不是说属灵恩赐只有这几样啊。我们来看经文呢，他说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那么智慧的言语偏重在神那一方面的启示，包括了传福音各方面的信息。这个知识呢，原文是指人类追求探索而得的知识，所以这个知识的言语呢，其实是偏重于人方面的领悟了解。又有一人蒙圣灵赐他信心，在这里所谓的信心呢，不是指到得救的信心。其实每一个信徒我们都会有得救的信心，不然我们就不会做基督徒了，是不是？这个信心是指什么呢？这个信心是指生活工作方面的信心。那么保罗在这里说还有一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当然这里是指神所赐超然能力的医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今天有一个问题啊，今天很多人喜欢用这种医病恩赐呢来做一个 夸口，哎呀，某某神医布道，某某医病。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这个并不是所谓的一个招牌，恩赐是神所给的。所以当我们去寻求所谓的神医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态度，就是究竟我们是寻求这个所谓有恩赐的人呢，还是我们去寻求这位赐恩典的主？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时候我们寻求的是外在的现象，可是我们却忽略了那个生命本质，那个赐恩典的主。那我不是说神啊不使用一些人行一些医病的神迹，那我们为这些病得医治的人感谢神，我们也为着这些的确有一些医病恩赐的同工，我们也感谢神。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取得一个平衡，我们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神医，以为只有透过神医我们的病才能够得着医治。那么这一点呢，保罗在这里是特别要强调的。保罗说，又叫一人能行异人，又叫一人能做先知，能辨别诸灵，能说方言，翻方言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说这一切，我们看经文啊，我们看经文，他说这一切，这一切，第十一节，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换句话说，属灵的恩赐千万不可以强求。今天很多的教会甚至有一些极端灵恩的，他们甚至教导要所谓的分恩赐。那么弟兄姐妹，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要小心分辨，没有所谓这种分恩赐的。那么的确圣灵把恩赐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圣灵是随己意，这个己是谁呢？这个己不是我们这个己啊，是圣灵自己，他随他自己的意思分给个人。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以强求，我们以为我们强求神就一定把这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是我们应该有一颗羡慕的心。但是我们要知道，所有属灵的恩赐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是不是？好，那么保罗谈完了恩赐的来源以后，保罗谈到恩赐的功用啊，在第十二节他说，就如，你注意这个就如就是一个比方了。保罗在这里说明，用一个身体的观念，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很容易明白的。好，他说就如身子，我们看经文，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为一个身体。保罗在这里把教会的观念放在一个很清楚的图画，让我们明白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这里所说的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事实上，今天无论中国各个的民族，无论海外世界各个的民族，无论中国人、外国人、西方人、欧洲人，我们都可以这样的应用：凡是属于主的，我们都是在这个基督的身体上来做肢体。所以，信徒是什么？信徒，我们的地位是身体上的肢体。那么保罗在这里呢，提到了这个身体肢体的这个比喻，这个是一个连结的。换句话说，信徒弟兄姐妹，我们跟教会的关系是一样，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在这里我要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一个所谓固定的教会生活，你应该找到自己一个属灵的家，加入这个基督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我们可以一起的侍奉，一起的服侍。那么今天有一些异端说要离开教会，那么回到自己的家中，那么这样的教导是错误的。事实上的确，虽然教会有一些的缺失，虽然教会不见得那么的完美，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的心意还是透过教会来彰显他自己的荣美。所以盼望在每一个教会的生活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不单单是做信徒，同样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成为这个身子上的肢体。所以保罗说，你们仍是各自做肢体。那么信徒在这个身体上的肢体是彼此配搭的，在灵里合一。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不拘是犹太人、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我们可以广泛的 把这里呢运用作这个身体是一个宇宙性的身体，那不是局限于哥林多这个地方的教会。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哥林多前书13:1。
还有，我们不能够凭自己脱离身体。保罗在15:16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是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就不能因此不属乎身子。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保罗说脚不能够自己认为不是手，他就不属于了，而也不能因为自认不是眼，就不属乎这个身子。事实上，我们都是连结在这个身子里面。还有很重要的，我们都是由神的安排在身上做肢体。所以17-20，我们看17-20，保罗说，我们是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这是讲到我们的不同点啊，我们不可能一样的。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在肢体的生活中间，我们有不同的安排，是神把我们安排在他的身体里面，叫我们发挥作用。就好像我们人的身体，我们有不同的肢体，手有手的功能，脚有脚的功能。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图画，让我们很容易明白，恩赐也是一样。神给教会有不同的恩赐，这些目的是让我们彼此配搭啊。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啊4那里讲到，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教师，为要什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些恩赐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成全。原来这个成全是装备，装备我们啊，各尽其职。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所谓一个工人可以说他可以承担所有的侍奉，我们不可能有到一种恩赐是所有的恩赐都在我们身上。那弟兄姐妹，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互相的依赖。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弟兄姐妹，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学习彼此配搭。我自己也在教会牧养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很容易看重那些有恩赐的同工，我们希望他们来承担多一点的侍奉，我们希望他们承担力好，所以他们承担多，常常很不自觉的，就是我们会把精力啊，会放在这些所谓多多侍奉的同工身上。但是对于那些可能在教会间默默啊不出声的这些弟兄姐妹呢，我们是不是轻忽他们呢？不，我们应该看重他们，我们应该发掘他们，甚至我们应该训练他们，让他们有机会起来侍奉。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肢体。所以我在教会常常鼓励弟兄姐妹，我常常喜欢说一句话，我希望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彼此的对说，说我们少不了你，弟兄姐妹，教会少不了你。今天不管我们所在的教会是大是小，你一定要有这样的认定，你的教会不能没有你。那因为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这个肢体，是不是？肢体是需要互相依赖的，没有一个人在教会中可以做孤儿啊。那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当我们去到教会的时候，这也就是教会生活重要的地方。我们去教会不是只是去做礼拜，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和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神，同时我们互相做肢体，我们互相配合，我们一起同心的侍奉。那么这个就是保罗在讲到恩赐的功用的时候呢，保罗用这个身体上来做一个比方。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对于那些软弱还有不俊美的肢体，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呢？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把焦点放在一些有恩赐的人身上，我们觉得哎呀，他多有恩赐就多多侍奉吧，让这样有恩赐的人好好发挥。那当然有恩赐的人他们也乐意承担，但是你要留意，保罗在这里所说这个不俊美，可能是讲到那些恩赐不是很明显的。那我们不能够说那些比较软弱的难看的这些肢体就是不重要的肢体。想想看，我们身体中间有没有不重要，甚至我们觉得好像不起眼看不见的，比方我们里面的这个内脏五脏六腑 六腑哈，我们看不见，对不对？我们的筋，我们的肉，可能看起来不是那么体面，看不见，不是那么明显。但是你知道，这些所谓的肢体是更重要的。神在创造人的身体的时候，对于我们这些比较软弱还有不体面的肢体，你发现没有，都加以特别的保护措施啊。比方我们的眼球呢，我们外面有怎么样，有眼皮保护啊。我们的舌头呢是非常软弱的，但是我们有我们的嘴唇来保护，对不对？所以我们身上的肢体啊，是有一些的很奇特的一个安排。那么同样，神对待这些软弱的肢体，就好像他对待血肉的身体一样。有一些信徒，可能我们的恩赐是显露的，容易受人欢迎；有一些恩赐的可能是隐藏的，不被人注意的。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轻看这些信徒，因为这些即便是少少的恩赐，圣经说神要给他加上。所以信徒之间，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所谈的，这就是一种啊彼此的配搭，彼此的配搭。我们不应该互相的比较，甚至比较以后就产生一个结果，就是互相的轻视。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在这里说啊，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保罗甚至在前面也提醒我们，他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肢体要彼此相顾，无论是俊美的，无论是软弱的，我们要彼此相顾。换句话说，我们是同荣同辱啊，是不是？那保罗在26节这个说弱，当然这是一个假设哈。那么想想看，身体之间如果不能够配搭的话，这个身体要吃苦的。同样，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恩赐，如果我们不学习彼此配搭，我们光有多的恩赐，但是我们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有的时候反而呢，让主的工作受到亏损，是不是？这是很可惜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在这里所要提醒的，就是这种恩赐的运用怎么样来配合。那虽然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保罗在后面在28节，保罗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啊，当然保罗在这里又列举了一些恩赐，使徒、先知、教师、行异能的啊，这个得医病的恩赐，帮助人治理的，方言的。但是保罗在29节说什么？岂都是，岂都是，岂都是，意思就是说恩赐是会有不同的，但是这些恩赐是需要彼此配搭的。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运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寻求的是这种恩赐的配搭，恩赐的合一。我们看见神给不同弟兄姐妹多元的恩赐，我们要这些为这些恩赐大大的感谢神，因为神实在是丰富的，是不是？但是保罗在末了他说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求这个更大的恩赐。保罗要和他们分享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怎么样来运用这个爱。那这就是下一章我们所要进入的主题，这个爱，这个最妙的道。那这个道，这个原文呢，是指一条道路，而不是道理哈，是一条路，爱是一条路。那盼望我们在下一次呢，能够继续的学习。
欢迎你通过电邮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系，继续来听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赐福你，下回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